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月20号到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莅临温哥华，加拿大政要齐贺祝福。享誉世界的美国神韵艺术团正在全球展开2016年的巡回演出，本周末将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举行3天共4场的演出。加拿大总督与当地各级政要也纷纷发出贺信，欢迎神韵再次莅临温哥华，并向神韵艺术家们送上祝福。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今年将在加拿大8座主要城市进行演出，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将从星期五开始率先在温哥华登场，上演4场演出。为了迎接神韵第10年莅临温哥华，加拿大各级政要发来贺信欢迎神韵。给神韵发来贺信的加拿大政要包括加拿大总督庄斯顿，他在贺信中说，神韵艺术团凭着他的独创、辉煌和优美而享誉全球，神韵艺术团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一如既往地带给我们欢乐和惊喜，我祝愿你们2016年的世界巡演继续成功。
脸书时代，一部关于大规模迫害的记录短片。一个和平的传统修炼方法在中国流行，却无意中激起中共的愤怒，当局下达镇压的命令，数千万中国公民突然发现自己成为洗脑、酷刑、劳教甚至活摘器官的对象。但是这桩迫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媒体的足够关注。如果可以把10年来的迫害事实跟感人的个人见证浓缩在一起，制作成一个短片，让坐公交车或排队的人利用玩手机的空档看完它，那该多好。这是导演马萨斯·马格纳森的想法，于是他制作了这部名为《迫害法轮功》的短片。这部影片将于1月19日在北美发行，它已经在好几个电影节上放映，并获得了积极热烈的反应，获得了多个奖项。在《迫害法轮功》于2015年完成之后，制片人举行了一个私人放映活动，以测试观众的反应。马格纳森回忆说，人们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受到鼓舞，于是送影片参加各种电影节。该影片在2015年焦点纪录片大奖赛中获得银奖，在2015年洛杉矶国际艺术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短片杰出导演奖。马格纳森说，创作这部影片的目的是给所有没有习惯观看长纪录片的人一个机会，以窥我们时代最惨重但是被钳制的故事。他说，这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故事。
抚今追昔谈八德，礼武礼。多数人认为的礼就是有礼貌、有修养、能尊敬别人，就是有礼了。当然这些也是礼的一部分，礼还有一部分内涵是人不许淫乱。古人说万恶淫为首，神看人的道德败坏的程度就是看淫乱这些东西。神给人规定的就是一夫一妻要从一而终，中途无论死亡或残废都不能另娶另嫁。古人为什么把夫妻比作鸳鸯鸟，就是鸳鸯无论雌雄死去，另一个都会相守至终。那么夫妻之间不但要相敬如宾，而且要相互感恩。所以古人讲恩爱夫妻，男感女恩，女感男恩。男感女恩，对女孩来讲最关心她、最疼爱她莫过于她的父母了。可女孩到婚嫁的年龄，在成千上万的男人中选定了她心目中所爱之人， 这是女孩及她的父母对男孩莫大的信任。所以作为男孩来讲，要感恩女孩，更有责任来爱护和保护女孩，尽丈夫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妻子一生过得幸福快乐，以报托付信任之恩。女感男恩，古语说女大无夫身无助，男大无妻财无助。那么男孩在成千上万的女人中选定了他自己所爱之人，而且结婚后把家中财产让他掌管，就是丈夫当了官，他的大印都由夫人掌管，所以过去叫做掌印夫人。当官若是丢了印，全家当斩。那么说这个男人把全家的性命都交给了女人，这是多大的恩啊。所以做妻子的要把丈夫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丈夫的荣辱就是自己的荣辱，要用全身心和能力助夫成业，以报夫恩。人分男女，男左女右，人自左边顶天立地，而且有呵护右边一笔，而右边一笔立地不顶天，顶的是丈夫。所以夫字是天字出头，那么男人的成功又多亏女人的支柱，叫夫唱夫随。这正是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控告执法犯法者，维护做好人的权利。作者他山。民慧网2016年1月16号报道，令其磊律师控告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看守所所长、副所长及喀拉沁旗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主任一案，在当地公安和司法系统引起很大轰动。令其磊律师是遭到绑架的喀拉沁旗法轮功学员赵艳敏的律师。2015年12月3号15点左右，他到看守所会见赵艳敏时，副所长张文泽不听解释，另一副所长胡玉成横加阻拦，所长鲍小兵对律师更是蛮横讽刺。当律师打电话向驻该所检察室主任刘祥元投诉时，刘祥元更是不管不问，任由事态发展。为此律师对这四人提出控告，要求依法追究上述四名被控告人的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且要求所长鲍小兵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元。这个控告之所以能引起当地轰动，一个原因是律师辩护的对象法轮功历来被中共抹黑，如今律师要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仍然遵循以前的潜规则，不但虐待法轮功学员，还阻挠替他们辩护的律师。这些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突然有律师要为他们辩护了，遇到阻力还要前行，坚持要做无罪辩护，这在当地怎能不造成影响？引起轰动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控告的对象看守所所长和住所检察官，虽说权力不大，可是有实权，在当地可谓权霸一方，这些人比黑社会老大还黑社会老大，按黑社会的说法，他们是有执照的黑社会，谁敢起诉他们？可是他们就是被起诉了，还是因法轮功问题被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起诉了，这是影响很大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五月最高法院推出的立案登记制改革，明确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立，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据此对江泽民提出了控告，而且最高法、最高检还都在接到诉状后发给了法轮功学员回执。对此中共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都不敢正面触及这个问题，如今律师因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受阻，直接控告的是执法犯法的看守所和检察院人员，而且诉状已分别投诉到最高检、公安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和检察院、赤峰市检察院和公安局以及各级人大常委会。这个案立不立、理不理？这个案子即使现在不立，可是已经在海外网站上晒了出来，将来法轮功得到公正对待时， 这几个人都是起诉的对象，跑都跑不了。而且现在这四个人都已注定是恶人榜上的人员了，那可是抹不掉的。这个时候还在跟着过气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跑的人，真是傻透气了。有一个案例可以对此佐证，河南淮阳县法轮功学员王宪怀一审被非法判刑三年，上诉期间辩护律师做了调查之后，直接对参与绑架、审判及当地主管公检法的头头共计12人做了控告。2015年5月25号上午9点半，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宪怀开庭。这次开庭纯粹是走过场，十多分钟后就忙不迭地将他释放。还需要说明的是，王宪怀的辩护律师因为其他案件根本就没有到现场，只是对当地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控告，他们就害怕到这种程度。而现在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看看他们如何收场吧。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的执法犯法者以及他们的头目怎么弥补和接下来怎么对待，这都注定是一个丑事。法轮功学员在做好人，律师出于正义在为他们辩护，你们这样阻挠就是在破坏法律。律师提出控告，不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维护自身的权益，更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做好人的权利。
被轿车撞了不忘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3年的一天晚上5点多，70多岁的老同修讲完真相，骑着自行车由北往南行驶，被后面追尾的轿车给撞了。当时老同修摔倒在地，昏迷不醒，司机和围过来的行人唤醒老人，他的第一句话就喊法轮大法好。司机忙说，大娘，我带你去医院吧。老同修回答，我不去。司机又说，那我给你送回家。老同修说，也不用，你把自行车给我弄好了，能骑就行。我告诉你，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管，啥事都不会有，你们可以放心的走。但走前有一件大事得给我老太太办了才行。司机接过话，大娘，你说吧，啥事都行，一定照办。于是老同修说，那好，今天你把我撞了，这也是咱们有缘，没白撞，所以关系到你们生命未来的大事，我做大娘的不能不告诉你们，那就是三退保平安，即用化名小名也好，生名同意退出，你们就得救了，你们未来的生命就有保障了。听后司机和同车的几个人都高兴地向老人报名做了三退，老人又嘱咐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们同声答，谢谢大娘，我们记住了。之后老同修骑车来到同修家，发了一宿正念，第二天才回自己家。家人看他被车撞得眼眶肿得老高，从眼睛里往外出东西，虽说认同大法，见此情景也都害怕了，这眼睛不得坏了吗？老同修对家人说，你们谁也不用害怕，我心里明白着呢，我装着师父的法，这类事情不一定都遇得到，我们个别人会遇到这种事情，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转法轮，所以我按照师父的法做，心里平稳着呢。你们眼下能为我做的就是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全家人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后老同修的眼睛也好了。
清除邪榜血旗对世人的毒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元旦，单位又将邪榜血旗挂了出来，过去挂出来我就发正念清除，很有效。
以后我就跟单位讲真相，他们也明白了，说我们不挂上级找我们也受不了，所以每到节日就象征性的挂两天，然后就摘下来。就这样，单位一挂雪旗，就用不着我再去发证件清除了。可今年元旦雪旗挂出来，我就没在意，也没想到去发证件清除。一直到了1月17日，一同修来我家切磋，发现外面飘着的雪旗，说你没发证件清除他吗？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对他发证件呢。同修的提醒引起了我的重视。18日早6点，全球的证件发完后，接着对外面飘着的雪旗，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因素，操控雪旗毒害世人得救，请师父加持，让雪旗自己缠上不再展开，使世人免受其毒害，从而得救。发完我就忙着做早饭，之后抓紧时间去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到了中午学完法回来，我发现外面的雪旗不飘了，仔细一看，雪旗面的一角折回到旗杆顶，硬是被旗杆顶尖给穿透了，套在旗杆往下约30公分处是雪旗呈伞状，所以雪旗面就展不开了，自然就飘不起来了，也就不能再毒害世人了。看到此景，我深深感到师父的慈悲和伟大，弟子只要有清除邪恶因素的一念，师父就在另外空间给做了。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在精进要旨二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对这两句法的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谢谢师父。
我们如何才能跟上正法？作者童真。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你们最伟大的是因为你们能够跟上正法，出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跟上正法呢？我理解，作为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这是大法弟子的本分。但是光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这就牵扯一个能不能跟上正法的问题。而只有参与这个正法的过程，才能修得和这个法结合在一起，否则将与这次正法修炼无关，也就根本谈不上正法修炼的圆满。出自明慧编辑部《正法修炼的走向圆满》。我个人认为，修心性修得再好，跟不上正法，当然跟不上正法，心性也不可能修好，就达不到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达不到法对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对待正法中出现的大事，大法弟子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紧跟正法的形式，全力注视正法。如99年720之后的走出来正实法，后来的广传九评及前段时间的溯江大潮等等，正法中每出现一件大事，都代表正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就要全力注视正法，过了这个阶段，形势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师父讲，正法中肯定是有形势的不断改变。有人问我说，师父，我们现在应该进入什么样一种形势了？我说呢，你们就做现在的事。出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而且紧跟正法形势，配合天象的变化，是更大范围的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试想，如果当年425我们去的不是一万人，而是几十万，后来的形势会是什么样？720后走出来的弟子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邪恶还敢那么疯狂镇压吗？前段时间溯江的如果不是20万，而是200万或更多，各地还敢那么肆无忌惮地迫害参与溯江的同修吗？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你没时间了，你要怎么办？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 过去我们没有跟上正法行事，师父把我们推过来。在这最后将要把大魔头送上法庭之际，我们还要让师父把我们推过来吗？师父的法已经讲明了，在这正法的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跟上正法，坚实地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的一段经文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出自《精进要旨》警言。个人认识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微信红包抢不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身体不好，咳嗽近月，心想还不赶紧向内找，和同修交流，谈到自己的状况，同修惊讶指出，你好大胆子，还敢抢红包，一语点醒我，倍觉愧疚。直到半年来因素将干扰学法懈怠，正念不强以至于此，写出来警醒有相似问题的人。本来我既不看电视也不上微信，知道那些东西浪费时间不说，还影响修炼，但打有了同学圈子，每天都打开看看，同学各行各业都有，圈子很是热闹，红包每天都有，多时抢个一两次便够交一次话费。开始只是看红包抢多了再发到群里，只为热闹，可看着看着不觉也参与其中，虽然也提醒自己适可而止，还是身不由己，直到同修棒喝才请开签儿。在今天时间之紧迫，救人十万火急之时，占用宝贵时间在无意义事情上，对修炼既不严肃，也是对大法的犯罪。从中发现我的好热闹心、好逸恶劳心、利益心，我要彻底去除这些人心，并吸取教训，不涉入、不尝试，耐得住寂寞，严肃对待修炼。为此，我把抢来仅有的红包里的钱返回同学群里，花掉的300多，觉得返回群里也没意义，准备交到资料点去。这样处理后，咳嗽状态明显好转。
珍惜大法资源就是珍惜自己。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做协调的过程中接触同修的机会较多，同修们就习惯把捐给资料点的钱交给我，有时资料点资金充足，一部分资金就由我保管。回首几年来走过的路，真是触目惊心，留下了很多教训。随着不断学习师父的有关讲法，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写出此文也给管理大法资金的其他同修提个醒。刚开始本地同修没有集体学法组，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经常各地走，可是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自己又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自己当时很苦恼，心里想着有能力就做，没能力就别做吧。后来又一想，手里不是有大法的钱吗？为什么为了证实法就不能用呢？只要买来车不私用就没问题了，于是就买了一辆摩托车跑上了，加油也花大法的钱，修车也花大法的钱。跑的过程中摩托车时不时就出故障，有时漏油漏得哗哗的，当时就是悟不到，就认为是邪恶的旧势力干扰。有的时候坐同修的车出去证实法，被同修出的车费，过年了去看望狱中同修的家人，买礼品的钱，给安装新唐人的同修买安装工具，甚至上网 也都从这部分钱里出。心安理得地认为，反正大法的钱闲着也是闲着，这些钱不是给我个人花了，干的都是正事，钱在我手里，我就说了算了。就像师父说的，是啊，很多学员呢，你叫他赚钱他不会，可是花钱却非常顺手，多少钱都敢花，花得非常顺，不计后果，不考虑这钱是哪来的，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做法，神都愤怒地在看着这样的人，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说，而且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了资金，或者是当了自己的钱，那可是修炼大忌，可是很严肃的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可千万别在这上出问题，师父不会去过重去讲这些事，我也不把它看重，可是我真担心谁在这上出问题，那么多年就白修了。旧事里不管你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还是负责人，旧事里可能毁了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后来学法认识到，钱在我的手里，我就得负责。我个人并没有获得随意支配的权利，因为同修们捐钱时都有明确的意愿，把钱交给资料点，救度众生用。是不是另外空间神已经把这笔钱记录在案，某年某月某日，谁谁为资料点捐款多少，通过某某转交，那我私自做主改变用途，不就是私动大法资金的罪吗？当我悟到这一点，我就及时的把所有的支出都用自己的钱补上了。向内找，发现自己的自我很大，之前的各种理由都是在打着证实法的名义证实自我，同时还有隐藏很深的利益心。有一次外地同修听说我们这里资料点少，就支援我们一台笔记本，我就留下做大法的事，但上网以后控制不住浏览常人网，电脑就坏了。在让同修修理的过程中，同修被绑架，电脑也被恶警抢去了。我和同修切磋，认识到这也是变相的占用大法资源，功倍私用，并且因为自己的人心污染了神圣的法器，被邪恶钻了空子。悟到后，我就及时做了弥补。对于大法资金的保管上，一开始也没有严肃对待，认为只要把大法的钱与我个人的钱分开存放就没问题了。可是有一段时间，同修们频繁地兑换真相币，虽然大家点好几遍，发现总是出错。后来直到看了师父的讲法，才意识到应该有个账目，收支都有明确记录，只记数字加或减，觉得这次万无一失了。三个月后一拢账，还是差了不到300元钱，索性有账，如数给大法补上了。要是没有记录，我不又欠下大法的了吗？想想就后怕。还有一位同修保存过大法资金，很长时间以后无意中从抽屉里发现上万元，说是大法的吧，记忆中已经都拿走了，说是自己的货款吧，又无从考证。同修苦恼了很长时间，又请别的同修帮助回忆，也没结果，也只能把这些钱交给资料点了。师父讲法中说，我要提醒你们，财务上一定要清楚，因为无论你做什么，表现出来的都是大法弟子人的一面在做，人做就有人心的表现，你自己对自己的放松随意，在神眼里可不是这么看的。如果大法项目财务管理不严，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那个罪大得了不得，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在人中还有人心，再加上旧势力有意淘汰大法弟子，很可能被其钻空子出岔，所以只能严谨有据，不能凭感觉或记忆感情用事，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相信同修没问题，或我相信自己不会出错。在反思自己弥补归正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我开始关注到当地整体存在的一些积压与浪费现象。因为本地是由大资料点统一购买，进资料时为了省钱或方便就大量进货再统一分配，小资料点的同修因为要依赖别人，有时送来的东西明明不用也不好意思拒绝，由于缺乏沟通，小资料点造成了积压，有的东西都放了两年了，过了保质期了。有好几个资料点同修被绑架时，别的同修帮忙转移东西，都是满满一车，我就和同修切磋，大资料点的同修可能因为多年来一直被依赖，所以很强势，我感到沟通太困难，于是就和小资料点的同修沟通，并帮他们处理积压的物品。虽然他们感到为难，但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都表示要站在为法负责的基点上，堂堂正正面对问题。在处理积压物品的过程中，我感到师父的点化，很多难题迎刃而解。比如两大箱双面光的厚铜板纸，给哪个资料点也不要，都说纸太厚，放到机子里嘎嘎响，就是不走，我只好留下自己想办法。我有一台4500的机子，我用下镜纸一试还行，可是这么厚的纸干什么用呢？突然灵机一动，马上过年了，打印从明慧下载的大福字不行吗？结果效果很好，同修们也欢迎。还有一箱墨水已经压了两年了，用六色打印机用的，本地已经没有这种机型了，深色的同修们挑着用了，浅色的同修们都说不能用。我想这些墨水得不少钱呢，都不用不就造成大法资金浪费吗？突然想到把浅色墨水混在一起，然后按2:1的比例掺到黑色墨里，直往大黑里加，因为大黑不爱赌头，结果效果也很好，印出的资料和正常的一样，现在已经都用完了。还有一些老年同修有爱物存物的心，资料点分什么都私自保留一部分，几年下来家里的存货也相当可观。还有许多同修可能没往深里想，认为已经给大法捐过钱了，所以自己在拿东西，包括周刊、师父新经文、年历、对联、护身符呀等等自己用的东西，就不用再付钱了。其实我们捐钱时是说的给大法的，并没有说包括我自己用，也就是说既然已经说出是给大法的，那这钱就已经不属于你了，你再用就属于占用大法资源了。和同修们切磋这些问题时，发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同修表现出不欢迎我，有的同修甚至怀疑我是变相的集资。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的一次次弥补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不执着结果，耐心虚心地和同修交流，做好自己该做的。看到同修们都做得那么辛苦，真的不愿谁在这个问题上跌倒。以上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学师父评语反观自身的党文化，作者四川成都大法弟子。学了师父发表的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对于其中的党文化很有感触。师父在评语中说，大陆出来的学员为什么用党文化造成的思维行为在国际社会这么做呢？全世界都不会接受你们那种行为的。修炼人做事不是首先想别人吗？为什么强行干呢？由于党文化造成的思维导致了这么强行干，做事走极端，其结果带来很多损失和麻烦，给大批民众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严重影响神运的形象。党文化的毒素真是无孔不入，危害深广。党文化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触及新灵的血腥实践及强加的政治学习等被强化，不断强化，最终演变成本能式的习惯性反应，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思维方式、说话办事带有邪党因素，时而不自知。最近我又阅读了一遍解体党文化，认认真真地反思自己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发现在自己身上还存在很多党文化的东西。下面谈一下我个人主要存在的党文化表现及对党文化的认识。一、嫉恶如仇，充满了斗争与仇恨。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2岁，年轻时经历了学雷锋、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共极力灌输斗争哲学，宣传仇恨思想。如雷锋日记中说，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实际雷锋日记也是邪党为了宣传党文化而编造的谎言。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更是毫不隐晦的宣传，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要用血来还。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的法就同化了法，你装进了土那就是土。这个嫉恶如仇在邪党长期灌输党文化的过程中也被深深地装进了我的头脑中，不自觉地就表现出来，还很难发现。修炼前还自以为是一种善恶分明、光明磊落的良好品格，所以自我感觉还不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修炼后虽然认识到这是邪党文化、阶级斗争那一套邪恶的东西，但由于自己没有学好法，没有转变在党文化中形成的变异的观念，对人的恶言恶行总是难以谅解，对恶警残酷的迫害大法弟子恨得咬牙切齿，对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简直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恨不得把罪魁祸首江某某及恶警白衣狼们通通枪毙，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问题。总之，痛恨坏人坏事像痛恨仇敌一样，里面充满了斗争与仇恨。下面从我诉江后被警察骚扰抄家一事来看我在其中存在的党文化表现。2015年6月10号，我通过 EMS 向最高检递交了诉江控告信，第二天就收到高检的妥投信息，然后将控告信副本发到明慧网，几天后明慧网就将我的诉江内容刊登出来了。2015年7月3号上午10点左右，我被叫到我所在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保卫处会议室，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建设路派出所、学校610及学校老干处处长、书记等十余人已经在那儿了。国保的人对我变相非法审问、做笔录，问话的过程中，一伙人到我家中非法抄家。我被非法扣押和问话约9个小时。上午10点左右到下午7点过，这期间我上了2次卫生间，在会议室的隔壁，国保女警都跟随我到厕所监视。我去后就有警察说，你告江泽民的东西登到国外网站明慧网上去了，是给国家抹黑。这种说法也是典型的党文化。我说，那是江泽民干的坏事，说抹黑也是他才给国家抹黑，他迫害我，我就要告他。又有警察说，你的这些诉江材料弄到国外网站上去，就会被国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有损国家形象。我说，那是江泽民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是他在损坏国家形象。这是江泽民在迫害我，我在告他。当时说话斩钉截铁，语气高昂，语速比较快，在潜意识中似乎以这种带有斗争性的表达方式来压倒对方。现在看来，这种说话语气就是党文化的表现，但当时却不自知。国宝和学校610的人都分别说法轮功是某教。我问什么时候什么文件说是某教，他们说是99年。我说99年那个江泽民个人说的话没有法律效应。这时有一个警察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和国家，他说的话就管用。我说，江泽民未经全国人大听证和授权，擅自决定出卖几十个台湾大的领土，代不代表党中央和国家？清朝政府和国民党都没有承认的，他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去卖出这么大片土地，要是全国人都知道了，全国人的口水都要把他淹死。这些激烈的话语，高昂的声调，就是一种明显的嫉恶如仇和争斗的党文化表现。然后才说，2000年公通字39号文，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认证的14种邪教中就没有法轮功。后来国保大队罗大队长问我，速江状发到明慧网是用什么方式发的？我问，啥子什么方式？另一警察解释说，就是你用手机还是电脑？我说，这个我不会告诉你。又问，是你自己发的还是别人帮你发的？我说，这个我更不会告诉你。罗威胁我说，你这种态度换一个地方就不会是这样了。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对他们说，人活70古来稀，我已70多岁了，随便在哪儿。言外之意是我不怕威胁。虽说当时也想到了有师在有法在，有生死置之度外的心理，但说话却没在法上。这些话确实带有很强的争斗性，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后来国宝的李某又问，你家属叫什么名字？我说，家属。他补充说，就是你爱人。接着他又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班？我马上就厉声质问道，你们是要搞株连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还是那个话，人活70古来稀，我已70多岁了，你们要做啥冲着我来。就是这样带着强烈的嫉恶如仇的心理对着干，不仅带有很强的争斗性，还充满了火药味儿，同时还带有党文化中为愚弄民众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写党窃政的几十年里，我们看的电影、戏剧、小说，甚至教科书、歌曲，都是共产写党宣扬的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的所谓革命英雄主义。这种党文化的献身精神还潜在我的观念中起作用。想想当时充满了火药味争斗的情形，那是确实把他们给镇住了，再不提此事了。可是这种党文化争斗的方式也容易把人内心的恶的一面激发出来，从而失去正常人应有的理性。到后来，当李某再次问及以什么方式上网，我拒绝回答时，他身旁一年轻男警也充满了火药味的大声喊叫着说，我们是暴力机构。对于他的喊叫我并不害怕，但他的喊叫好像对我棒喝了一顿，反而使我回过神来清醒了。师父的法在我脑中显现。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选自文章《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大概是下午6点多钟，我看见国宝孔姓女警趾高气昂地提着一包非法朝我家搜到的东西回到单位。我看见我练功用的 MP3 耳塞露在包外。说实话，别看他趾高气昂的，我倒觉得他挺可怜，因为他又为自己增加了一条罪证，同时又向地狱迈进了一大步。他这是在无知的害他自己呀，真是既可怜又可悲。其实师父通过常人之口曾多次点到我的这个嫉恶如仇的问题。 比如我先生多次说过，你怎么这么恨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想我也没夸张啊，恶党可不就是那么坏吗？我认为他是受邪党欺骗太严重，中党文化的毒素太深才这么说的，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想到该在其中修自己。通过学法和看明慧交流文章及重学一遍解体党文化，认识到嫉恶如仇是情中的执着，是魔性，也是一种恶，是不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师父的法讲的再明白不过了，我们学大法修的就是真善人，从嫉恶如仇的表面意思看，也没有做到人和善啊。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选自红银三，为何拒绝。神怎么会嫉恶如仇呢？佛法修炼以慈悲为怀，痛恨如仇，哪里有慈悲可言，是不符合大法真善人特性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慈悲也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执着于常人的一切。也就是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没有仇恨，我们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世人无论怎样，我们只有慈悲救人的责任。如果带着对邪恶生命的仇恨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修炼，就做不好救人的事。因为心境不够纯净，发正念的威力不够强，在讲真相时容易激发对方负面的因素，或会被常人误解，觉得我们是在反共搞政治。三退是想拉他们入伙，而不是觉得我们是在救他们。从自我的因素看，嫉恶如仇其实还是善心不够，不能包容一切，没有修炼人的那种无私与慈悲的心态，因而不能宽容大度，容忍别人的错误。这对个人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不利的，因此就要按师尊的要求学好法，对照大法不断地向内照，归正不足，修出善心，修出衡量事物的那种宽容大度祥和的心态。同时要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放下私，能够发自内心地考虑他人，从而加大自己的容量，最后把心的容量加大到最大限度，什么委屈痛苦都自觉自愿地装进去，化解为无形。对恶的言行要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师父教会我们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们要用大法修出的善心、慈悲、祥和来解体党文化，正视大法。嫉恶如仇除了有争斗心、仇恨心之外，进而还会延伸出其他的各种人心，如指责怨恨心、憎恶心、显示心、妒忌心，在同修之上看不起人的心、正视自己的心、为私为我等，这些心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障碍，严重的影响修炼人同化法往上提高。面对嫉恶如仇及延伸出的各种人心，只有通过大量学法，加强正念，从法理上认清并坚决除去他们。二，爱插话、牵话、解释、争辩，说话声音大，语气不祥和。与人交流切磋时，我总是爱插话、抢话，而打断他人的谈话，不注意倾听他人讲话，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意图为快，这也是党文化的表现，但已形成自然而不自知。举一个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例子，经协调人介绍，我第一次与一年轻同修对一些法律知识和我对某些事法理不太清楚等内容进行交流切磋。我提了一些问题，并互相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确实对我有不少的帮助和提高。我感觉交流过程很正常，没有察觉其中有什么不妥，同修也一直平和的，没有任何表示我有什么不适之处。可是在最后说，便于联系建立一个邮箱吧。这个同修留的邮箱密码是 阿姨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平和一点。暗自拼音，我看到后感到很震惊，为什么第一次与别人接触就是这个印象呢？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交流的过程，确实有几次打断他的谈话而插话、呛话，或急于解释，或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带有争斗性的党文化表现，给人感觉是不能尊重对方，因此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你的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在探讨时，不自觉地在语气上有压倒对方的趋势，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得，不能集中精力去听别人说话，自然就给别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虽然这样，同修一直表现很平和，这就是同修的修为境界。这就是我要迎头赶上的差距。现在认识到要改变这些党文化的现状，与人交流时一定要放下自我，把别人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把自己摆在次要的位置上，尊重对方，放下一味要表达自我的想法，这样才不会去插话、呛话，才能集中精力去倾听别人谈话。在家庭中，带有党文化的言行更是经常表现出来。因为和家人接触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心，说话很随意，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我经常说话声音比较大，语速往往比较快，显得内心急躁，同时好强调对错，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顾他人的感受，有时说话语气中还有压倒对方的气势，渗透着党文化中斗的因素，让人觉得有压力。当不修炼的家人对大法有不同的看法，或思想上还有障碍，一时不能认同我们的观点和分析时，我就开始和对方辩论，甚至驳斥对方。再不行就加大音量，强化自己人的东西，压制对方。这些都是党文化的东西。由于自己潜在的争斗心，当对方提到一些因谎言导致不符合事实的问题时，我都急于纠正。可是给对方感觉总是跟人家呛着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因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有的时候纠缠在每一个观点和认识里面，忘记了讲真相救人才是首要目的。这些党文化的东西阻碍了家人正面认识大法，甚至起到负面的作用，从而不接受真相。由于自己没学好法，悟性低，对党文化造成这种局面，不仅不去找自己的原因，反而说家人中邪党的毒害太深。修炼了这么多年了，中共党文化的因素在我身上还有那么多察觉不到的无意识的表现，而且有的还造成不好的后果，真是汗颜。虽然修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根本的观念没有转变，还是修表面了。其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从根本上舍弃自我，舍弃为私为我的心，缺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善心。党文化的表现非常多，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细胞深处、心灵深处，甚至我们骨子里都渗透着邪党文化的因素。要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在思想中的毒素，关键就是要多学法、学好法，用大法的法理抵挡着党文化的邪说和毒素。逐渐意识到多年邪党的灌输使我们变异的那些不易察觉到的观念，转变那些不好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用大法来清洗自己，不断抛弃对自我的根本执着，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舍弃自我，放下私，在思想上、行为中做到完全的为他，努力将思想及做事的基点完全放在别人身上，彻底修成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的生命，真正的同化大法，共产邪灵党文化的毒素就会彻底清除。以上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由职不等于没教养一文想到的，看到了前一段时间的职不等于没教养这篇文章之后有同感，我们当地也有类似的人， 当同修们指出其不修口时，他就说，我就是直，我说话就这样，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还说是为了同修好等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有问题就应该指出来呀，其实不然。该同修是用这个直来掩盖自己的不修口不修心，掩盖自己放纵的魔性。我们修的是真善忍而不是直，真善忍要求我们要与人为善，真诚待人，宽容忍让，事事处处都要为他人着想。那么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之前，都要明白自己是练功人，说的话做的事符不符合法，应不应该说，应不应该做，而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执的背后可能掺杂了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骄傲自大之心等等种种不好的东西，长此下去可能会被邪恶因素利用，做出对自己的修行不利的事。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经常以玉来比喻君子，所谓君子如玉，温文尔雅，描述的就是君子那种待人处事的表现。孔子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看要看得明确，不可以有丝毫模糊，听要听得清楚，不能够含混，神色要温和，不可以显得严厉难看，容貌体态要谦虚恭敬有礼，不可以骄傲轻忽他人，言语要忠厚诚恳，没有虚假，做事要认真敬业，不可以懈怠懒惰，有疑惑要想办法求教，不可以得过且过混过日子，发怒时要想到后果，不可以意气用事，遇见可以取得的利益时要想想是不是合乎义理。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法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不固执己见才能看得明白，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是非，不自我夸耀才能建功立业，不自大傲慢才能长久。又曰，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就是说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我表现，要自尊自爱，不要妄自尊大，这都是教人趋己尊人，不可有高傲之心的论述。当然并不是说看到同修的问题不能说，但这有两方面因素，一个是说话的基点问题，是不是真的以诚待人，是不是真心为他人好，而不是在逞一时的口舌之快。第二是注意说话的语气与方式，用慈悲与智慧来对待身边的一切，无论同修还是应该救度的众生。邪党文化中的假恶斗、批判式的说话方式，对于修炼人来说是首先应该去除的东西，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修炼体悟，一次向内找，开启了用正念看问题的大门。作者大法弟子，昨天天国乐团团练，从下午一点一直练到晚上十点，心里特别兴奋，感觉又学到了很多好东西。正兴冲冲地回到我的车旁时，一下惊住了，我的车车灯大开，雨刷在不停地摆动，车的发动机还在运转着。原来我的室友借我的车回去拿东西后，回来停车时忘记把车熄火，车子运转时间长达8个小时。我当时觉得室友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当时的想法是他需要向内找自己。回到家后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里有我要修的东西吗？虽然表面上是对方的错，我姑且找找自己有什么要修的地方。就这样我开始找自己， 找着找着，思想豁然开朗，心里变得越来越敞亮。第一，这部车是救人的法器，不会有事。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转法轮。我认为这部车没事就不会有事，就这么简单。第二，这件事是不是要扩大我的心容量？这时师父的法理又打进来，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转法轮。如果我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他也不是有意的，他也很难过，这么一想，责怪他的心变得很淡了，后来就没了。这时我告诉室友，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第三，我突然发现，哦，这是用正念看问题啊，我原来一直不知道如何用正念看问题，现在好像有点开窍了，一个大门在我面前刷的一下开了。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第四，师父说，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德，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德，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转法轮，我真得感谢室友，让我有这个机会真正的找自己，并从中得到提高。我体悟到，向内找中也是一个修善的过程，能够用善念包容对方，修去抱怨心。第五，通过这件事情，我开始用正念看我在其他事情上的执着，又看到自己的许多问题和应该如何对待，即用正念对待，用大法指导自己的行为。听起来好像是可能谁都知道的法理，可是对我来说却是发自内心悟道的。第六，今早练抱轮时，我心里涌出对师父的无比感恩，为大法的无边法力震撼的无以言表，泪水不停地流，在此叩谢师恩，真正做一个不断精进的实修的大法弟子。
理性认识法，去掉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素江被骚扰之后，怕心反应格外严重，特别是这一段，因为自己想做手机讲真相项目，怕心就表现得更加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修炼。仔细向内找，发现背后藏着一个很大的私心，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保护自己不被伤害，因为自己曾经受过长期被非法关押的迫害，出来后不愿意再去面对这一切，自己又没有在理性上提高上来，所以采取了一种深入简出，极少和同修接触，做事尽量安全的人的办法，来解决修炼中的问题，就这样安稳了好几年。其实一直以来，怕心就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放下，再加上长期积压，自己又没有提高上来，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发展到现在，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不允许迫害，一边想着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回避，这种怕心时刻牵着自己。通过学法，认真查找怕心的背后原因，发现原因不单一，首先自己信师信法程度肯定不够。师父讲，一个人修正法，我要把你的业力消到你能够修炼，你能够承受过去，给你消到这种程度，都消掉是不行的，一点不偿还是不行的。那么偿还这部分怎么偿还呢？我们把它就摆在你修炼的路上，都是你自己的业力，就摆在你修炼中需要提高的不同的层次上，它会作为你提高心性时产生的一关一难，到需要提高层次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麻烦事，或者是身体觉得哪块痛了，那么这都是要你悟， 这时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是不是像常人一样对待这些问题？能否把它放下，把其看淡？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一放下的时候，你就能过去这一关。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它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它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它。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过不去。实质是他放不下执着心，或者对法不信。大多数不是放不下这个心，就是放不下那个心，都是有放不下心的原因才造成他过不去。因为他退不了人的那一步，所以他就过不去。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一个是自己没有退下人的那一步，用人心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名大法弟子，坦坦荡荡的去面对去修。再一个就是自己根本没有做到百分百的信师信法，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不是师父在铺垫，就等着我们去做。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给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看我们自己怎么走，自己信还是不信，自己怕成这样，潜在意识中还是有不信的成分。师父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师父还讲，修的没有任何遗漏才是修的最好的，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抓住钻空子。他能迫害学员，他不就是能够钻学员执着的空子，才造成他对学员的迫害吗？法轮大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从本质上讲，师父安排我们救度众生，而旧势力只看重我们的个人修炼。如果我们在做事上坦荡无执，旧势力根本就无空可钻，自然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想想自己上回被抓，那时候怕心就非常严重，因为被邪恶通缉，上街就像自己是个贼一样，看警车心就跳，做什么事都留个后手，担心自己被抓，事情接不上，到最后自己被抓，也是因为自己害怕而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师父讲，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从修炼那一天开始，师父就一直看护着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但绝不能看护一个怕心很重的常人。自己在修炼中没有用正念来对待，用人心去做事是个大障碍。其实师父该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对待。我还发现自己对大法弟子的身份认识不够，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神，用神念主导自己的一切，做事时经常习惯的用人心去衡量，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没有做到无私无我。师父已经给了大法弟子应对磨难时需要的一切，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神起来了。从我们修炼一开始，师父就给我们下法轮，如果我们做得正，法轮就能够保护我们，而且当我们的心很纯的时候，完全可以运用法轮来帮助自己。师父什么都给我们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 能不能正念强大地运用好师父赋予我们的大法神通，使自己真正的神起来，能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当成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实修中能不能时刻用神念要求自己，而不是被人心带动左右。只要我们正念强大，人的一切根本对我们不起作用。实修中很多大法弟子都证实了这一点。有了大法的指引，我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怕心。那就像师父讲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以后的修炼中，一定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法中的神，时刻用正念要求自己去证实大法的伟大慈悲，而不是去证实自己，清醒理智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这些天我一直发正念铲除干扰我的怕心，因为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会承认它。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修炼不可放任自己的一丝一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早晨练功的时候，思想里发出不好的念头，我就看见我的右下方出现一个绿色的像蛤蟆一样的东西，我赶紧收了心，那丑东西便消失了。不一会儿，我的思想里又冒出不好的念头，那个蛤蟆一样的东西就又出现了。平日里有时候有着思想放肆，还在思想中恶作剧，然后自己还乐得不行，我也想过这样不对，但是并没有重视。练功时看到的这个景象让我警醒了，思想里一有了不好的念头，就可能招来那些不好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修炼人所修的不就是这颗心吗？只是用人的理来约束自己，在表面的行为上做好，这个有修养的常人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而我们的标准比这个要高得多，我们更是要在思想中纯净纯正自己，这是有别于人的。所以思想里有了不好的念头，就应该抑制清除，这是修炼人应该做的。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坚定。我们的思想别人看不到，但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对待那个不好的思想，去或是不去，这个就全在于自己了。
修炼路上的助师正法录，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香莲。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80后大法弟子。妈妈在修炼前经常呕吐，吐血丝和血块，吃了几年药，中药西药吃遍了也不见好转。后来在姥爷和姥姥的推荐下，走入了大法修炼。记得那是97年的正月份，妈妈每天晚上都出去练功学法。晚饭过后，他把我们兄弟俩关在家里就出去了。起初我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后来知道他学了法轮功。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每天吃过晚饭，我都提出要和妈妈一起去。最初的几天他不允许，后来在我每天的坚持下，妈妈终于被打动了。那天晚上我去学法点学了功，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虽然我听着听着躺在地上睡着了，但从那天起我便走进了大法，走进了修炼。第二天我便给班上的同学讲法轮功，当时我们上小学4年级，大家都很天真好奇，都喜欢听我讲。我又介绍了5位堂兄弟走入了修炼。有时我们半夜起来去别的村庄看师父讲法录像，得法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段时光多么美好啊！ 因年龄小，学法练功不能像大人们一样坚持，后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我就去了外地打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加上接触不到同修，接触不到师父的讲法和明慧周刊，我只能自己学法练功，长期处于不精进的状态，打工十多年来没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在这种学法坚持不了，修炼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我渐渐被常人的洪流所污染，色欲心、自卑心等等很多很多的执着心都上来了，我甚至开始打老虎机了。多少次我抱着师父的转法轮痛哭流涕，怕师父不要我了，不管我了。随着正法形式的往前推进，我这颗精进修炼的心越发强大，尤其在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和通修的交流会文章后，我开始试着讲真相救人。我明白这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必须去完成的，也是师父的要求。下面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近期讲真相的经历，与同修在做好三件事中交流，共同精进，也希望有和我同样情况的同修都能精进上来。一、向农村爷爷讲真相。我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修炼升华，并由伟大的师父亲自带着弟子在人间修炼，所以在修炼中是会有奇迹发生的。有次我去市里考驾照，走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面前，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说了半天，见他只是笑。后来得知他年轻时感冒发烧，医生打了一针后耳朵就失去了听力。听到这些后，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声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可是喉咙喊破了也没有用，他还是听不到。我心想绝对不能丢下他不管，他为了得法，等待真相，明白真相，吃了不少苦，怎能弃他不顾呢？我开始求师父，师父，这老人家要救的，请求师父帮助。当我在给他讲真相的时候，我的声音小了很多，但他每个字都听进去了，耳朵奇迹般的好了。我笑着对他说，爷爷，你知道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师父救了你啊。这件事让我非常感慨，师父为了宇宙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圆满回归，为了宇宙众生耗尽了一切，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人这表面的空间表演着。过了一阵子，我又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坐在路边，我心想他这不是在等待真相吗？于是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他摇了摇头说听不见。我集中强大的正念，把阻碍他得住的邪恶清除了，并顺嘴说出了法轮大法好。说的时候，我感到一股能量从口中冲出去，很强大，瞬间进入了老人家的耳朵里，进入了他体内。果然他又听到了，一字不差的听到了。看到他明白真相后的笑容，我带着一颗救人的心离开了。经历过这两件事后，我更加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为了大法弟子的圆满和世人的得救，师父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想到师父对我们的期盼，我会更加精进地去做好三件事。二、对退休干部讲真相。我在离家将近20里路的城里工作，为了多给人讲真相，多救人，我每天回家休息。一次我骑着电动车，看到不远处一位也骑着电动车的70多岁的老人，他骑得非常慢，还没人走路快，我想他在等待听真相呢，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快速赶过去和他搭话，我问他现在全世界起诉江泽民这个消息听说过没，他说没有，并问为什么。我告诉他89年在北京用坦克压死大学生的幕后元凶就是江泽民，他做了国家主席，有了军权之后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群体，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师父教我们不偷不抢，不吸烟不喝酒，做一个一心向善的大好人，江泽民却把魔爪伸向法轮功这一善良的修炼群体，害死了好多人。 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他，要治他的罪了。您之前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入党40多年了，是个退休干部。就这样，我俩有说有笑的谈论着。我给他取个化名，让他退出了邪党组织，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笑着答应了。三，给卖菜老大爷讲真相。一天晚上，我去同修那里背回来一书包真相资料和大概100-200份光碟。我坐上公交车往家赶，中途换乘公交车时坐过了几站，发现这里没有我要换乘的车。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下车后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讲真相救人呢。我便见人就讲，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很多人都愿意接受，并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又去小区里发，没到家资料都发完了，当天晚上劝退了13人。有天晚上我去外地讲真相回来，还剩一本小册子。我下了公交车寻找有缘人，想把这仅有的一份资料赶快送出去。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爷爷在那儿卖菜呢。我心想，冬天这么冷，又是晚上10点左右了，怎么还有人卖菜？想到这，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冒着严寒在等待真相吗？我很快跟这位爷爷聊了起来，告诉他江泽民害死了好多人，他在位时每年都收公粮和几百块的提留款，给无数家庭带来压力，计划生育时把别人家的房子都推倒了，还打死了不少人，这10多年来又迫害法轮功学员，害死了那么多人，他做的恶无计其数，天地人神共愤。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他，很快就要治他的罪了。最后我帮他退出了邪党组织，并把最后一份真相资料给了他。他激动的双手握住我的手说，小伙子，我70-80岁了，没有握过别人的手，我看得出你能成大事，有大出息。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四，在小餐馆讲真相。通常我在外面吃饭时都会给老板讲真相，有一次讲真相时说的口干舌燥，感觉饿了累了，我就去一餐馆吃饭，刚坐下来了5位在工地上做事的人，我边吃边给他们讲。有一个包工头模样的戴着眼镜的人紧盯着我，我问他是否入过党，他说没有，以前做村主任的时候要他入党，他没同意，只入过团队。我给他取化名退出后，他有事就先走了。我又给剩下的几人讲，有2人也愿意退了，最后2人不退，说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我怕他们反感，就停了一会儿。我吃完饭后他们还在吃，我要走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慢慢吃，我要回去了。我心想，众生都是在等待得救的，我带着慈祥的笑容和真心为他们好的心又与他们交流，在走的最后一刻，他们终于接受真相，一人同意三退，另一人没加入过党团队。看到众生得救，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去付钱时给老板讲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邪恶，他没有反对。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入过团队，却死活不愿意退，说不懂我讲的这些。后来我又去他那里吃饭，第二次给他讲，他还是不退。等到我第三次去那里吃饭时，他说生意不好，关门早。我又给他讲了真相，心想，在你店里都退了快10人了，你还不退吗？结果我还没怎么讲，他说愿意退出。我送了他真相资料，并告诉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意就会好。他说记下了。五，给摊主讲真相。有天晚上回家时，想着第二天就是初一了，要给师父上香和摆放贡品，我就去买水果。跟摊主讲真相时，他很爽快地退出了。我又送了他真相资料，由于我讲真相的声音大，传得远， 旁边卖鸭血的一对90后夫妇听得目不转睛的。当我买好水果准备走时，想起听真相的小夫妻，他们也是等待得救的众生啊，我不能就这么走了。于是我去买了两斤鸭血，并给他们夫妻俩退出了团队。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时，夫妻俩笑着说会好好看看。从那以后，我每次从他们那儿经过时，总是看到有人在买他们的鸭血。以前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生意，现在生意可好得多了。我知道这是他们明白了真相，得到了福报，我真为他们高兴。讲真相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时我也遇到要报警的，不让走的，但只要心里想着师父和大法，没有怕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能化险为夷。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前，都学大概一讲转法轮，并清除心中怕的物质和阻碍我讲真相的拜物，这样效果很好。我通常一天退十多人，最多的一次退34人，有时也有退的少或没出去讲。我是15年来才知道勇猛精进的，以前错过了无数机会，深感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等待我救度的众生。在这最后关头，我要放下生死，放下人心和牵绊，完成史前大愿，和师父回家。我发现我身边的同修以各种借口不走出来，不去讲真相，一年下来也讲不了几个人，说讲真相时开不了口。写出这篇文章意在和同修交流，并鼓励同修都能走出来讲真相。其实每个同修在要突破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但是只要敢于突破自己，为众生考虑时，你会发现从自己面前过去的每一个人，你不去讲真相时都会觉得很可惜，很痛心。师父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怎能不去做好呢？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您时时事事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弟子会在最后时刻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弟子要拉着师父的手永远不丢，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重新做好的机会，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暴躁易怒的脾气改了。作者：大陆小弟子雪玲。我虽自幼得法，但学法认识不深，上学以后更是与大法严重脱节，几年中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被污染，不知不觉地滋养了许多不良习气，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才彻底摆脱。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子。2014年秋，父母同修带着我去外地一同修家，该同修家有一比我小很多的小同修，他年纪尚小且顽皮异常，不知怎么的我看他就讨厌，烦躁与不安叫我无法忍受，加上他的父母同修又给我讲道理，我越听越烦，于是我捂上耳朵躲到墙角里生闷气。就在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只狰狞的凶兽，它形状如虎，长毛披身，面如狼，爪如虎，尖甲如长刃，三条尾巴，眼露凶光。他一瞪眼，我便莫名其妙地发怒，他一抬爪，我便攥紧拳头。这一景象让我大吃一惊，终于明白了自己原来竟然是被这个东西操控着。
忙与同修们诉说，大家围坐一圈，集体帮助我发正念，清除恶兽。半小时后再看，发现这凶兽没有了，内心感到无比的祥和与宁静。师父说，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引自各地讲法释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了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有一个思想来源。当你有一个善的念头时，宇宙中正的生命就起作用，动恶念时，恶的生命就起作用。就好像我看见的那个恶兽，有的时候我以为某个想法是自己大脑想的，其实不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分清它不是你，用我们强大的正念排斥铲除它。只要正念坚定，师父和宇宙中的正神就会帮助我们清理，我们救人的正事就不会受到干扰。
好官到任，盗贼感动改过。作者大法弟子。金代的牛德昌，他的父亲铎在辽国担任大监。牛德昌少年时失去了父亲，他的妈妈教他读书，有人劝他靠父亲的荫庇吃皇粮，他的妈妈说，你父亲的遗命不愿你做奉承的人。于是牛德昌在黄统二年考中了进士，担任万全县令。蒲陕地区发生饥荒，群盗充斥，州县城门大白天紧闭，牛德昌到任当天就大开城门，让百姓自由出入。张榜说，百姓苦于饥寒，在乡里聚众剽窃抢掠，以使旦夕将要饿死的命获得残喘，甚可怜也。能改过自新，不再抢劫偷盗的一概不问，盗贼都感激解散了，县的境内得以平安。府的长官王伯龙褒扬他，对他礼待甚厚。
家教真是铎鲁沃择子聚才。作者吉光宇。耶律德鲁沃，字以新，是辽代重臣，他在辽朝任官多年，开初曾担任同知、招讨使等职。辽道宗大安五年任南府宰相，一直到寿昌初年退休回乡，前后任宰相之职有五六年。耶律德鲁沃虽然身居要职，却节俭廉洁，重义轻财，从来不聚敛财物。他当官的时候，所到之处政声都很好，属下的官吏百姓对他既敬畏又爱重。他退休回家乡居住后，仍然丝毫没有改变其重义轻财的品格。耶律德鲁沃的儿子耶律普古担任乌古部节度使，见父亲已经退休，便派人去接父亲到自己任所同住。因耶律德鲁沃退休后家居无事，便欣然前往。他来到儿子的官吏中，见儿子聚集了许多财物，不禁对儿子大为不满。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离开亲人出来做官，应当力图使国家昌盛富裕，百姓安居乐业，现在你做事不遵从正道，不能一心为国为君，而是贪图财富，你实在是辜负了我对你的殷切期望。因为不满儿子的所作所为，他不肯住在儿子那里，仍然命来时的车驾将他载回家中。耶律普古听不进父亲对他的忠告，仍然执迷不悟，后来终于被强盗所杀。耶律古普贪图财物，终于为财物而丢了性命，其结局 何其悲惨！如果耶律普古好好听从父亲的教诲，肯定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这正是天道好还，无往不复，转了个圈回到原处，多少贪官聚金满屋，直到惩处一切全无。
七岁女孩送凶诗，郑重送凶，七岁女孩作。别路云初起，离亭夜正飞，欲戳人亦厌，不作亦行归。作者姓名已失，唐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因幼年能诗，被招入宫中，全唐诗集其诗仅此一首。相传作者是一位刚满七岁，一说九岁的女孩，那年被女皇武则天招入宫中面试，凡出之题她无不应声而就。女皇爱其才，留居宫中，当送她进京的哥哥辞别南归时，女皇又令她作诗送兄，她即吟成这首诗。这是一首送别诗，深切沉着地表达了兄妹友爱与离别时难分难舍的情感，以及作者盼归家乡的心愿。
书生射虎。明朝越州书生秋俊，书穷千卷，过目不忘，人称秋书贵。一年初秋，秋俊赴考，途中在一家旅店歇宿，店家有位小女名叫小鹧鸪，天资巧慧，颇通文墨。一日饭后，那店女对秋俊笑云：素闻才子锦心秀长，我今出个字名考考你。说罢吟曰，二人并坐，坐到二鼓三鼓，一位猫，一位虎。秋俊细细沉吟，逐句琢磨，二人并坐乃指两字合而为一，这喂猫者鱼也，喂虎者羊也。想到这儿，秋秀才矜持一笑，拱手回云：景鼎辩解，小生猜中了，是个鲜艳动人的仙字。不对，鹧鸪嫣然一笑，你再猜猜。秋俊一听未中，顿时面红耳赤，他急速变换思路，逐字推敲：这二鼓乃亥时，三鼓乃子时，亥时所生者枭猪，猪也为虎，子时所生者枭鼠，鼠也为猫。想到这儿，秋秀才禁不住连声称妙，笑道：这回小生定射中了，是个孩子。鹧鸪赞云：真不愧是秋书贵。秋俊见店女鹧鸪颇有才华，挥笔以鹧鸪为题，赠其一联，联云：应与凤凰为进士，感同鹦鹉比聪明。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